欢迎收听生命之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篇见证叫做《在夜里歌唱》，作者叶子，演播依然。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苍穹。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若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他使人夜间歌唱。以前我一直认为为主做见证要在经历神的祝福之后，比如重病得医治，神赐下工作，家人信主得救等等。我也常常是在神给了我认为是祝福的东西以后才为神做见证。在我人生不太如意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鼓励我去做见证，我总是急忙推却，想着我最近这么不顺心，神都没有帮助我，我怎么能为神做见证呢？然而神真的很幽默，在我殷殷期盼神为我解决难题，领我进入迦南美地，我好为神去做见证的时候，他却偏偏要让困境一个又一个地降到我的头上，彻底粉碎我美好的愿望。却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我才终于看清我所谓的在顺境中为神做见证的计划是多么的体贴肉体，浸透着成功神学的味道。如今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我在旷野中走过的路，尽管还未看见神何时会挪走当前的困境，但我学会了在干涸疲乏无水之处也向神赞美感谢。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北大信主受洗的，然后于2007-2008年先后来到美国。我们的相识与结合完完全全是蒙神的引导，被弟兄姊妹戏称是神做媒的婚姻。2006年我们同一批受洗，虽然是在同一间教会聚会，但由于分堂的缘故，我们互不相识。2007年春天，我们又参加同一支宣教队伍，但由于分在不同小组，我们彼此还是不熟悉。同年冬天，弟兄从美国放寒假回去探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平时都几乎不去我参加礼拜的分堂，然而那天他受人之托突然到访，我又碰巧因为服侍的关系而早到，无聊间开始和他闲聊。他因而知道了我正在申请出国，并且申请了他所在的学校。上午堂结束后，我去准备下午堂的服侍，弟兄过来问我要了联系方式，忙碌中我无暇再和他说话，之后也就没了联系。2008年的春天，暖雨晴风，我一直在倾心等候神领我来到他为我预备的那个人面前，但是我不曾想到那个人竟是在千里之外。早春的某天，我意外地收到弟兄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申请的进展，因此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联系。我发现弟兄真的是一个爱主爱人的好弟兄，他一直在为我的申请祷告，并且关心着国内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其实在2007年底的祷告中，神就已经明确给了我拿到 offer 的确据，只是我的信心软弱，也因着申请和毕业的忙碌而心里常常没有喜乐。奇妙的是，弟兄在他的祷告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神要引领我去的学校，而弟兄是在另一间大学。申请的过程在神手中成为了对我孱弱信心的陶造，也成为了弟兄和我在祷告中彼此扶持的契机。在收到录取的前一天，由于等候结果的焦虑和一些突发事件的冲击，我的信心挣扎在最低谷。 我在脆弱的深渊中向神哭泣，同时也隔绝任何弟兄姊妹的联络。然而神是不离不弃的，他使用弟兄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一天，弟兄拨了国际长途来告诉我，他祷告得到了神的回应，说我很快会收到 offer。 第二天早上，录取通知书就已经躺在我的邮箱里。神是多么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也正是这段时间，弟兄向神祷告，确认了我就是神为他预备的妻子。然而弟兄为了不影响我在神面前的等候，并未告诉我他从神而来的感动，只是朦朦胧胧地表达了他的感情。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以圣经原则为依据，写一封恳切的信给他。我相信神若要他进入婚姻，必为他预备一个最适合他、蒙神喜悦的妻子。我并不知道那个姊妹是不是我，然而我愿意向神祷告，使我明白神的旨意，也希望他继续在神面前祷告交托。之后的一个月，我们继续在聊天中相互了解，也继续在祷告中等候神。我知道让弟兄这样一味的等待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然而我们都深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唯有顺从神的引领，才能进入合神心意的关系，因为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有预备。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神的回应，确定弟兄正是神为我预备的。2008年8月，我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虽然我们从真正认识、彼此了解到开始恋爱都是网上进行的，好像现代年轻人很流行的网恋，然而在主里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为是神在引领这一切。我和弟兄所在的学校相距有5个小时的车程，平时见面并不是容易的事，每次见面都非常仓促，在彼此磨合的时候也常有矛盾爆发。我们也因此明白，两个人若要在主里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必须每个人都与神更加亲近。2009年夏天，我们在国内的教会举行了婚礼，我也蒙神的恩典，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实习机会，准备婚礼过后就回美国上班。至此，我一直在神的爱与祝福中甜蜜地享受着，好像信神以后一切都变得顺利了起来。本来觉得自己得不到的学业、爱情和事业，因着神的眷顾都得着了。那段时间我的信心飞快地成长起来，我自认为我的信仰很纯粹、很坚定，我也非常愿意为主做见证，因为得到了恩典嘛。我幻想着实习以后就能拿到全职工作的 offer， 然后一家人在美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神破碎了我自己编织的美梦。我很努力地在实习公司认真工作，希望获得上级的认可。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却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公司有人向学校报告我的表现不好。刹那间我惊呆了，我完全想不出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我的上级们一直都在夸我做事认真、效率高啊。出乎我意料的，竟然是一个负责分配实习生的公司人员，因为和我在邮件沟通分组问题时出现了误解，而他并没有直接和我沟通来消除误会，却背着我直接向上级打了报告，因而公司的高层又向我的学校提出不满。我真是百口莫辩，我流泪祷告，求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洗刷冤屈。可是当我和上级沟通时，他们竟只是敷衍地听我解释，骗我说会和人力资源部门说清情况，可却依旧在我的评估中指责我的不是。也许公司只是由于经济不好，想找个理由不给国际学生全职工作的 offer， 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用这么让我难以忍受的一个理由，明明被诬陷却无处说理，最终只能在我的实习报告中留下一个污点， 而学校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教授也因此对我颇多微词，以致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的第二年，我上这位教授的课时一直胆战心惊。之后我在面试其他类似公司的工作也是屡战屡败。我开始埋怨神让我如此倒霉，仿佛挖了一个天大的陷阱等我跳下去摔得面目全非。我愤怒，我哀哭，我求神放我一条生路，给我找一个工作，但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2010年春天，我好不容易在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一间小公司去实习，老板对我的工作能力赞赏有加，甚至主动邀请我毕业以后留在那里继续工作。我祷告求神，让我明白这间公司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我隐约觉得，我和丈夫结婚以后还在两地分居，应该不是神喜悦的一种家庭状态。于是我下定决心，婉拒了老板的好意，准备到我先生念博士的小城市努力找一份工作。我一边准备考职业资格证，一边在我先生的学校参加几个职位的面试。我自以为我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来和丈夫团聚，是顺服了神对整个家庭的心意，因此神理所应当祝福我在这边找到工作。可是我又错了，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我还很年轻，从未计划那么早生宝宝，而且我还想去拼拼事业呢。紧接着我开始了严重的早孕反应，每天吐得惨不忍睹，吃药也吐，喝水也吐，吐得没有力气起床。我为了一个很心仪的职位强忍着从床上爬起来，让先生送我去二选一的最终面试。我很老实地告诉招聘方，我忽然怀孕了，并且反应得非常痛苦。我期待神能嘉奖我的诚实而给我一份工作，但是很自然的，我被无情地拒绝了。并且我因为这次折腾耗尽了力气，而在病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再也起不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以泪洗面，我问神为什么让我在这个时候怀孕还要如此难受，为什么要让我在面试那么多次，费了那么多心力之后却被拒绝。我求神拿走我的痛苦，可我身体上的痛苦却愈演愈烈，甚至让我忍无可忍。我病到没有力气动弹，更别提再去学习考试或是找工作。先生也因为我的缘故耽误了学业，只能每天在家守护我。我们两个常常相对无言，我有泪千行，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的怀孕反应持续了大概半年，这半年我几乎没怎么吃过东西，想到食物就恶心，努力吃点又都吐出来，人也受得行销鼓励。我常常向神哭泣，发怨言，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为什么灾难还不结束，可是都无济于事。我又担心宝宝会有问题，又为无法去工作而被家人责备苦恼，整天忧心忡忡。我觉得神好像故意躲着我不管我，心里非常懊丧。但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神没有抛弃我，他保守我的生产过程出奇的顺利，保守我的宝宝非常健康。神知道我身体不好，经不起工作上的奔波辛苦。2009年的时候，他没有让我留在实习的公司工作，或是去类似的公司，因为这类工作要求我经常到处跑客户，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折磨。他也没有让我留在离我先生很远的城市独自工作，因为如果我在那边开始了早孕反应，身边连个照顾我的人都没有。他也没有让我在我先生的学校拿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因为那时我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我做任何事了。神也保守我的宝宝这一年来几乎没怎么生过病，使我一个人照看宝宝不致太辛苦。 宝宝出生后不久，我的家人又开始催促我去找工作，说我这么年轻又念了这么多年书，怎么可以就在家看孩子做保姆的工作了呢？可是我的实习期已经快到期了，孩子又那么小，我实在没有办法去工作。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要不我去念个博士好了，也算一份工，好歹能有经济来源，总不至于继续被骂靠别人吃饭。而且我读的专业教授资源稀缺，一旦在不错的大学念完博士，就基本能保证会找到教职，这样以后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只是有一点，就是申请的竞争残酷至极，僧多肉少，很难挤进这个圈子。我自私地想，这会不会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条可以走的路呢？我想知道这条出路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就祷告神说，如果你帮我找到三份推荐信，我就当你是同意我申请了，否则请不要让我找到三位推荐人。我跟三位教授联系过以后，他们都同意给我写推荐信，于是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复习数学和统计学，翻阅前人的研究成果，写申请文书。可是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推荐人忽然玩起了失踪，我怎么联系他都不回信，他的妻子也不肯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我一下子被击垮了。神啊，你怎么可以同意我申请，又在这个时候阻拦我呢？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不守信用的人呢？我哭了两个星期，苦读和怨恨都像脱了缰的野马奔涌而出，我不停地问神，神没有回答，我又不停地问我先生，我先生也只能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来安慰我。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了新一期的《生命季刊》，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里面有好多篇见证，都好像活脱脱的在对我说话，让我放下对神发出的苦读。我只好又回到神面前悔改，承认我真是有罪啊，遇到难处就到神面前胡闹一通，可是这样我就能改变神做事的方式了吗？难道不是给自己又在神那里增加言行恶劣的记录吗？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但又没有办法除去心中对神的不满，只好忍气吞声。我不肯就此放弃，毕竟已经努力了很长时间，我开始拼命用我自己的方式挣扎。我很快又联系了另一位老师写推荐信，但他不是教授，只是一位讲师。我想我既然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索性就用这位讲师的推荐信充个数吧，好让我完成我的申请。但这位讲师说只肯给我写三封推荐信，而另一位教授又因为我需要他写纸质推荐信而不太高兴，并且拖欠良久。最终我只申请了一所大学。其实到了这个时刻，我已经依稀觉得神要拦阻我去念博士了，尽管说不清是什么理由，而我也越发对神没了信心。2012年初，我带着宝宝回国探望家人，也想在我的申请焦急等待的间隙回去散散心，可是这一趟回去又给我添了堵。一下飞机，我就开始了被妈妈无边无际的训斥，中心思想就是我一个这么高学历、学习这么优秀的年轻女孩，不去上学，不去工作，在家看孩子像个保姆，吃饭都要靠丈夫，实在丢人。因为妈妈说的这些很不中听的话，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和骄傲，我和妈妈整天争吵，家无宁日。妈妈见我脾气那么恶劣，更是拿出基督徒的标签来贬损我，说我白信了。我自愧，我真是给神丢脸。可每次妈妈一点火，我就像个炸弹一样四处开花。我在国内又气又急，每天哭着喊着求神给我 offer， 让我去念书吧，不然我会一直被人指责，我活不下去了。我也因为血气攻心而大病了一场，似乎已经万念俱灰。我给我先生写信说我恨神，神已经抛弃了我之类的话， 弄得我先生一个人在美国默默垂泪，也软弱地跌倒了。神没有答应我去念书，神只是用经文告诫我，凡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在世人眼中已经这么失败了，还不够羞愧吗？我还是不肯放弃的祷告求神为我开道路，让我去念博士。我甚至威胁神，如果这次还不帮我，我真的无路可走了，我就不要信你了。唉，现在想来我真是悖逆啊。可是任凭我一哭二闹三上吊，神还是有他的计划。我申请的学校终于在三月中旬把我拒掉了。在我拿到拒绝信之前，我跟我先生说，如果这次被拒了，我一定会绝望地卧床不起，痛哭几个星期。可是当我真的得知我被拒了，我却没有哭出来，以至于我先生放学回来看到我平静的样子颇为不解。如此我为我自己所筹谋的一切道路都山穷水尽了，我终于放弃一切挣扎，缴械投降。我对神说，我认输了，我和你较力实在不能得胜，如果你要拦阻我，我真是一事无成。我先生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他的专业非常难找工作，因而他也一直期待着我能去读博士，我们一家三口至少能有个饭碗。现在我败走麦城，先生的压力一下子好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们一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可是很奇怪的，我竟忽然有了平安。在我收到拒信的第二天，教会的一位从未给我打过电话的姊妹忽然打电话来和我分享她的故事。我在姊妹的分享中看到了我自己的挣扎，神也借着姊妹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我真知道这是神的时刻，神让我终于看到我这几年走了多少弯路，那些让我无法忍受的挫折和痛苦逼视着我脆弱的信仰。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尽管并不完美，但我是真的相信。我也一直嘲笑别人在信仰中实践的成功神学，对神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法让我嗤之以鼻。我一直觉得我和先生认真的读经祷告敬拜服侍，神应该保我们衣食无忧。我甚至祷告说，求神给我们工作，使我们可以继续有能力奉献。殊不知我只是给我自己对世界的丑陋的贪恋穿上一身美丽的衣服，挂上一个道义的招牌罢了。神用苦难把我的信仰伪装剖开来，让我清楚地看见我里面的那颗火热的爱世界的心。我惊愕地发现，我内心的宝座上坐的不是神，而是我自己。我的属肉体的需求，我对世界的爱慕，还有我的骄傲。当神给我想要的，我就赞美神，感谢神；而当神拿走我的所求所想，我竟是满腹牢骚怨恨，所谓的信心立时被扑灭。我已经信主快六年了，我才发现我在灵命上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总是吵闹着要神抱着哄着给我糖吃。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我想神真是爱我，所以不愿意我总是停留在吃奶的阶段。他给我这许多的艰难困苦，要我走出温室，经历风霜雨雪的洗礼，从而生命能够绽放出坚毅的色彩。当我发现自己实在是一无所有，无法凭借地上的东西获得安全感时，神自己来填满了我，使我在如今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再倚仗自己的智慧来寻找出路，在看不到指望的时候，可以靠着神心存盼望。神也使用这些磨难帮助我从人言可畏的惧怕中获释。 我一直有着极大的自尊心和骄傲在里面作祟，使我非常受不了别人的责备和轻视，甚至一个异样的眼神都能在我心里不断发酵，让我深受捆绑。我努力寻求工作和上学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不能忍受家人对我的指责和朋友们从原先艳羡变成如今怜悯的眼神。我越想逃离这一切，神就越要让我来学习坦然面对。我现在只能求神帮助我定睛在神身上，努力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人喜悦，真正谦卑下来承认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愿神怜悯我，使我在软弱之处可以靠主刚强。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偷葡萄入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
我和我先生一直在旷野中行走，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旷野之路还有多远，但是我在各样的患难中慢慢地看到了神对我独特的祝福。他爱我，要叫我心意更新而变化，体贴神的意思而不再体贴人的意思。他使我看到了自己的空洞，我现在真正开始学习为着祷告，或蒙垂听或未蒙垂听都来感谢神，也将我们一家人面前的道路恭恭敬敬地交托在神手中。我不再去争论为什么我想要的我以为美的神没有给我，不再去对自己的人生紧握着不肯松手，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中，无论顺境逆境都有主陪我们走过。我以前一直在想，如果神给了我所求的，我就去为神做见证。如今我要在看似毫无指望的旷野之中向弟兄姊妹做见证，因我经历过神的大能，我真知道他是何等奇妙。我也走过阴暗幽谷，但神是使我在夜间歌唱的神，我要在荒漠之中赞美敬拜他。
喜乐与忧苦汲取心，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愿我的见证能够安慰同在困境中行走的弟兄姊妹，帮助你们信心得到坚固。感谢收听本期《生命之声》，本节目由静听有声工作室与《生命季刊》联合出品。阅读文章，请登录www.smxyx.org。如果这篇文章感动到你，请在新浪微博中搜索“生命季刊”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在新浪微博中关注 NJ 依然，不错过每一期的《生命之声》。